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让我们翻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今天呢，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啊，只看两节。即使只是短短的两节经文也是十分的重要。为了让大家印象更加深刻，我把28、29、30这三节经文读给你们听，因为这三节经文是紧密相连的。尽管已经读过了第28和29节的上半节，但是我还是把这三节读给大家听一听。罗马书第八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请大家呢再一次从更广更深的层面上来看。我呢不想多重复这一点，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及时的明白。我们知道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充满着恩惠、全能、奇妙的工作，足以使人满心欢喜，献上充满感恩的敬拜。而敬拜应该是信徒生命中的优先事项。我们是最初的敬拜者。负责寻找真正敬拜他的人，而使徒保罗说，我们就是在灵里敬拜他的人。我们是最初的敬拜者，敬拜的对象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从根本上讲，我们对敬拜神这件事很熟悉，我们知道神的属性，也明白他大能的工作。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和很多人一起，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敬拜赞美神大能的工作。我们呢也很熟悉怎么样去敬拜神的儿子，我们认识他的生命和他的工作，他的受死、复活、升天、代求，还有再来，我们也很好的敬拜神的儿子。然而我们却没能全然明白圣灵的工作，结果呢，我们就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来敬拜圣灵。我们没有向三位一体的神献上他所当得的全然的敬拜。我们只有对圣灵的位格和工作认识的真实、纯粹、准确、深远，才能够向圣灵、圣父和圣子献上同样真实、纯粹、准确、深沉的敬拜。这个问题在当今的福音教会中十分突出。我们一直在努力地查验圣灵的工作，这也是我们敬拜的所在。所以在最开始我想说明的是，圣灵至高无上，一点也不逊色于子和父，他和圣父圣子一样，是至高而有权威的。我们要尊崇、荣耀、降服于圣灵，就像我们会去尊崇、荣耀、降服于 圣父和圣子一样。然而我们今天一般的福音教会对圣灵的位格、他的工作、他的职分产生了错误的理解，结果我们对于敬拜圣灵的理解那是晦涩的啊，或者是我们忽视了圣灵的工作。灵恩运动开始于20世纪，这个运动使人对圣灵产生了数不清的误解，更加是歪曲了圣经里对圣灵的描述，还产生了许多对圣灵之名的滥用和亵渎。福音教会以合一、爱和接纳的名义，没有更正这些多如牛毛的错误。这个本来是一件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事，错误就需要被更正和被曝光。无论如何，对于圣灵，灵恩运动有他自己的认知。然而灵恩运动并不认为圣灵是至高的神，他不认为圣灵有至高的权柄来掌管、来命令信徒，他也不赞同圣灵就是我们应该降服尊崇的对象。相反的，灵恩运动认为圣灵呢只是一种力量啊，这种力量以自然客观的方式展现出来，这是一股形而上学的力量啊，专为信徒服务，降服于信徒的意志、愿望、渴求、话语，我猜呢甚至还有信徒的指示。据说呢，个人的私欲、想法、愿望、野心，或者对富贵、安康、繁荣的向往，以及对神秘体验感受的一种渴望，都是圣灵受人指示的结果。这就是信徒能够命令圣灵为自己服务了。比如说灵恩运动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莫过于辛班尼，他曾经说，永远永远不要到神面前说，如果这是你的旨意啊。还有另一句话，圣灵的工作依赖于我的话，除非我说话，否则圣灵不会动工。照他这样的说法，他就成了至高者了，而圣灵却成了听他调遣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力量。你会发现，从蛮有信心的传教士到约尔·欧斯汀，一直追溯到甘金信啊，最初提出的观点呢，都说了类似的话。甘金信窃取了凯尼恩的观点，将原来基督教科学形而上学的观点呢扭曲了。但这就是灵恩派的观点呢，他们认为圣灵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辛班尼说，圣灵的恩膏临到了他啊，尤其是当他经过两位女性坟墓的时候，坟墓里面躺着两个异端布道者麦恩美和凯瑟琳库尔曼，当他经过坟墓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到他的身上。他说，哎呀，圣灵的恩膏非常强烈，他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啊，把大衣在身上摩擦几下，圣灵的恩膏就会进入大衣。他一边挥动手中的衣服，一边说棒棒棒棒，哇，台下大批的听众就会跌倒在地了，因为辛班尼身上的力量是来自于圣灵，这就是在灵里自己死去的意思。在圣灵强大的力量下，人们有的是单个倒下，有的是一群群的倒下。实际上这些像他一样的布道者看似能把圣灵控制得很好啊，这样他们就能让圣灵在周三的晚上7:30到了一个剧院里，可以随着他们的意思发挥力量了。这是个错误的体系，这里再次强调，这是形而上学的这种观点认为 圣灵是一种神秘力量，宇宙中有一种法则可以用来操控这种力量。如果你知道这些法则，你就能够运用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名字被人误用，给了假师傅们利用圣灵之名的正当性。灵还有很多，但这些灵不是圣灵。之所以有人会借用圣灵的名义，因为这样呢会显得更加合理啊，这样就能够让他出名，也能够让他发大财，还能使他得着世界的荣耀。可是圣灵却失去了荣耀。这种错误到底有多么严重呢？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7节，10条诫命当中有一条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以上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圣灵之名的做法，恰恰就是在妄称神的名。圣经说，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最终呢，不是我来审判这些人，而是神自己，他必不会以这些人为无罪的。我们只能期待神的审判快一点来到，以免更多神的百姓受到他们的欺骗。圣灵具有圣父和圣子所具有的每一种特质。全能的神，他的至高胜过所有的信徒，他无需服从我们完成我们的意愿，他不会根据我们人为认定的形而上学法则来行动的，他也不会随着我们口头的话语来工作的。神不是等着我们来驱动的某一种中立的力量。圣灵至高超过万有，我们应该遵从他的话，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在他里面行动生活，也不断被圣灵充满。圣灵彰显神在我们里面的权柄，我们生命的主权就在乎他。在罗马书第8章，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圣灵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一起来看看这里，在这一章中呢，我们认识到他在信徒生命中赐下的恩惠。我想全面的理解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总结起来可以这么说，父神在过去制定了救赎计划，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用生命应验了这个计划，他向世人展现了完美的人性，展现出一个蒙拯救、全然圣洁甚至充满荣耀的人的面貌。因此父神制定了救赎计划，子在十字架上用生命印证了这个计划，而圣灵动用了救恩的大功。不是我们触动了圣灵，而是圣灵在我们里头运行，做着神的功。这个工作无所不包，是圣灵引导我们悔改，他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是圣灵重生了我们，他赐下生命，使我们能明白、能信。因此，圣灵宣告了我们的罪，他也重生了我们，然后圣灵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安稳，他成为我们将来得荣耀的凭据，也使我们得荣耀。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他也会提升我们。所以全部的工作就是全部的救赎之功，是由父神制定，由基督验证，最后由圣灵来施行。换句话说呢，父神预定要拯救的族类，子献上自己为燔祭，使救赎变为可能。圣灵施行救赎的工作， 它使我们认罪重生，成为圣洁。将来有一天，它还要荣耀我们。因此，圣灵使信徒重生成圣，他也会保护、会荣耀信他的人。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一直关注着圣灵的工作，一直到28到30节。从第17节开始，我们发现圣灵在做一项特别的工作，那就是他成为我们的保障。之前呢，我们谈到圣灵重生了我们，他也使我们成圣，把我们从罪和死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完全，挪去我们的罪性，好让我们走义路，把我们迁到神的家中，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子，与基督一切的圣洁尊贵有份。我们即将看到的是圣灵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圣灵保证我们得着永恒的荣耀。这处经文是从17节开始一直到第30节。圣灵确保我们得着永恒的救恩，在天家有位置为我们存留。我读彼得前书给大家呢，是有目的的，因为我想提醒大家，你将来的产业已经得以存留和保障，因为是神的大能及圣灵亲自成就了这一切。这份产业呢，就在那里，它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单单为你存留，一直受到了保护。有一天，你会亲自来领受这份产业，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它成为我们的保障，因此它被称为应许的圣灵，它是我们的凭据、预付定金、订婚戒指，是将我们带进最终荣耀当中的神的印记。从第17节开始，主题就从重生和成圣转向了荣耀。第17节提到，我们会和他一起得荣耀。第18节提到，将来的荣耀会向我们显现。第21节提到神儿女的荣耀，我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未来。第24节提到，我们对将来的荣耀充满盼望。第25节再一次提到盼望，一直到第30节，我们还是能看到荣耀两个字。因此从第17节一直到第30节，主题就是我们将来的荣耀。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圣灵的工作，就是他亲自成为我们将来荣耀的保障。第26和27节，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成就这项工作。他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他是替我们祈求的那一位，常常来到父神面前，用三位一体中不出声的内在的言语与父相交。圣灵和父神交谈不需要语言，这是人类的言语不能相比的，人类的语言只会阻碍这种相交。圣灵在说话，可是没有言语，他是依照父的旨意和父完美和谐的相交。第27节说，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鉴察人心的神自己晓得圣灵的意思。因此我们明白父神的心意计划圣灵都知道，并且他照着父神的旨意在这个计划中替我们祷告。所以在圣灵奇妙的工作中，我们活在保障之下， 得见将来的荣耀。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祈求荣耀。第十九到二十二节提到一切受造之物的叹息。第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讲到信徒也是心里叹息。然而这些叹息都没有效果，圣灵的叹息却有效果，因为那是保障我们进入最终荣耀的充满大能的叹息，这就是圣灵为我们所做的事。由于圣灵为我们祈求，第二十八节提到父神自己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因为他召我们来，叫我们能永远爱他啊，这就是他的旨意。画面呢，转向了将来的荣耀，神儿子荣耀的显现，这也是神在起初就计划好的，不是吗？好，现在我们看到第二十九到三十节，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在第二十九节我们已经看到神救恩的旨意，简单说就是让我们与他儿子相一致，这是次一级的旨意，也是倒数第二个旨意，就是让我们有神儿子的形象。在神救赎人类的整个历史中，神的次一级旨意就是使人有他儿子的形象。这样理解或许最好啊。父神在整个救赎过程中所做的，就是为他的儿子寻找一位新娘。父爱子，他的爱是完美无缺的。他想给儿子一份爱的礼物，这份礼物就是被救赎的人类成为基督爱的新娘。啊，一位充满爱意、完全降服、满心欢喜的新娘。因此在整个的救赎过程中，父神一直在描绘着这位新娘啊，他亲自画出她的模样，甚至当我们到达天堂的时候，新耶路撒冷被称为新妇之城，他会从天而降，如同新妇装饰整齐在等候丈夫。教会就是新娘，被救赎的人类就是新娘，甚至曾相信以色列是耶和华之妻的人，现在也认为以色列也是基督的妻子。所以父神在寻找一位新娘。在古代啊，儿子娶亲要付上一定的代价，神儿子迎娶新娘的代价就是他的生命。正像彼得所说，父神希望儿子迎娶的新娘不是金银可以买赎的，那是当神儿子舍去生命的时候，从他血管中流出的宝血才能够买赎。因此这位新娘带到心腹之城去的一切，就是天国会呈现出来的一切。如果新娘成为完美的新娘，救赎工作就结束了。新娘会环绕在新郎身边，他们爱他、仰慕他、服侍他、敬拜他，并且他们还会反映出他的荣耀，他们会有他的形象。既然已经细致地学习过这一点，我们就不在这里重复了。这就是神次一级的旨意。接下来呢，是最主要的旨意，也是最终的旨意。在第二十九节说道，主耶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有超然的地位。神的最终目标就是基督的超越。最后神会赐给他一个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万膝都会在这名跟前下拜。那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呢？父爱子，要给子一份爱的礼物。 这份礼物就是一位服侍他、爱慕他、敬拜他，并且会映射他荣耀的新娘。某种程度上呢，这位新娘映射出来的荣耀要远远胜过没有救赎之前的荣耀，因为这位新娘的荣耀证明了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恩典的介入，证明本身就无法成立。神为了向世人表明他所有美好的特质，这种表示本身就是他对世人的恩典和怜悯，他必须要拯救配不上他恩典的人类，这就是救恩的目的。最后呢，我们会将所有荣耀归给基督，正像启示录所描绘的那样，我们会将自己的冠冕摆放在他脚前，称他为主，为超越万有的主，这就是救恩的目的。最后呢，基督超乎万有，你会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的结局。在心腹因基督的荣耀被提到他面前时，基督自己和新娘会在爱中回到父神面前，这一点呢，让人感到十分震惊。这个过程也是救恩的目的所在。神赐一级的旨意是叫我们有神儿子基督的形象，他最主要的旨意是基督升为至高，超越万有。第29和30节列出了实现这两个旨意的过程，下面会提到一些内容，希望对大家的理解有些帮助。有时候你会听到改革宗神学这个词，或者是恩典教义、加尔文主义的时候呢，会想想，哎呀，这些词到底指的是什么？简单的说，这两节圣经就已经解释了这些词的含义。这些经文给出了恩典教义最好的总结，阐明了改革宗救赎论的本质和加尔文主义的精髓，这一切都包含在关于救恩的经文当中，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里面。第29节，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第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先见、预定、召来、称义、得荣耀，这个五个基本事实构成了神救恩伟大的目的。我们不禁感到惊讶，圣经用寥寥几笔就把这五点写了出来。如果是我呢，可能会为这个五点写上了几百万页的内容。好，我们来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两节经文，试着去理解这个整个过程。我们把它称为一个过程，因为在神的眼中是没有过程这个说法的，他以完全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件事。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序列啊，一个用我们的语言呈现出来的过程。那么救恩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一切的起头在哪里呢？第29节提到，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对某些人而言，这句话已经足以使他们崩溃了。他们无法接受神在救恩中的主权，他们会说，这就是关键了啊！原来他事先就知道了啊，因为他知道一切将要发生的事，知道在未来人们会用自由意志做出的事。正因为他知道人们即将做出的事，他就能随自己的心意挑选他的子民了。应该这样去理解神的预知先见吗？我告诉大家，神对未来 是一清二楚的，他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结局，在一切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这是真实的。神能预知未来，他知道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而且知道的清清楚楚。但是这就是这一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吗？神就只是往前注目在那些完全独立的人们身上，说哎，是的，这群人是会相信的，那群人是不会信的。既然我知道谁会信，我就要拣选的人，好，就是那一群，是这样吗？对此呢，人们会有很多的反应。首先，拣选两个字失去意义，因为神并没有拣选任何人，因此干脆就忘掉拣选教义吧，因为神不会拣选人。这是一种回应的教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传扬这种神的回应教义，或者是推崇人类主权思想。你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保守这些人脱离跌绊、灭亡、瞎眼和黑暗呢？接下来你会问，如果神看到未来那些人不会听从福音，不会相信救恩，他就由他们堕入地狱，那为什么神不停止创造他们呢？因为人们这样想的唯一理由是神知道将要发生的事。那么神只要简单回应每一个即将来临的事，那就可以了吗？这样神就不会困在疑问当中了。这样想的人想要挽回神的面子，不想神为堕入地狱的人而受到质疑。因此这些人说啊，我们不能批判神，神只是对人类做的事做出了简单的回应罢了。但是如果在人类受造之前，神就知道人会做这些事，那他为什么还要创造人类呢？你可能还会问更难回答的问题啊，除非神对后来发生的事有一个目的，那神为什么要创造有潜在风险的人呢？最终，你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为神辩护，因为所发生的事都有他的目的。那么预知或者先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知道，这不是神预知未来而任其发展的意思。那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重生。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的65节，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一点呢，我们明白了。再看马太福音第11章的27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哇，你认识神唯一的道路，就是神儿子耶稣将他向你显明。除非父神将你引到耶稣面前，你就无法认识神儿子耶稣。还有啊，你是否留意知道这个词？这是第一个关键点。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你会说，哎，不不不不，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我们有很多关于子的信息啊，圣天使知道很多关于子的事情，魔鬼也知道很多父神和圣子的事。你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这是什么意思呢？知道的意思呢，和掌握一定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因为圣天使、魔鬼，甚至是人类掌握的关于复活子的信息，都不是真正的认识。那么认识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这个词。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种认识是指什么呢？你的意思是，当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我知道关于他们的一些事，就好像除此之外他不知道其他人的事了吗？阿摩斯书第三章的第二节说，我只认识你们，我只认识以色列。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知道一切的事，而他说我只认识你们，这里的意思是不一样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二十六节，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哇，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我认识他们。这是什么样的认识啊？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二十五节，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们谈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呢？我给你们提出一个类比来帮助大家理解。创世纪第四章啊，你们不用去翻，在希伯来原文中，创世纪第四章是这样说的，亚当认识他的妻子，他就生了一个儿子。亚当认识他的妻子，圣经用优美、朦胧、委婉的言语记载了这种性关系，一种亲密的爱的关系。而让玛利亚震惊的是，玛利亚还不认识约瑟。天使百加列就告诉他，他将要怀孕，玛利亚还未曾和约瑟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啊。这就是我们谈论的认识，这是一种亲密关系。何西阿书的第十三章的第五节，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爱情给了你，在旷野之地就与你有了爱的关系的意思。在新约的很多处经文都能看到这种认识。马太福音第七章，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就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他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吗？他当然知道，一开始就知道。他的意思是说，我从没跟你有过亲密的爱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认识。我给你们看一些经文，你们可能想把这些经文抄下来，因为这个问题和预知非常相关。我试着帮大家回答心中的疑问，这样呢，你也能够帮助有同样疑问的人了。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经文很简短，但是很精炼。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把这句话加上个星号。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爱神呢？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他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爱他。这就意味着他认识我们。圣经说到，神认识你的时候，子说， 我认识父，父认识我，这是一种亲密的爱。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说，父认识信的人，子也认识，这也是亲密的爱，这就是预知或者先见的含义。为什么是先见呢？因为远在爱生发之前，在人出生以前，神就命定了。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认识被称为先见的原因。这是神的预定，在一切尚未发生之前的预定。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九节，这样描述救恩。现在既然你们认识神，更可说是、我很喜欢这句话，被神所认识的。被拯救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被神认识的意思。那么被神认识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他知道你的存在吗？他知道一些关于你的事吗？不是的，是指他和你建立了一种爱的关系。甚至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这是讲述神主权的拣选，深具意义的一章经文。在这一章最开头第二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这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神预先决定他要爱人。我们再来看看摩西记下的经文。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以色列呢？为什么？正如理查德·奥尔夫曾经说的，真是很奇怪啊，神拣选了犹太人，为什么是以色列呢？神说，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你比其他民族更强大，而是因为我选择来爱你。这是一种至高不灭预定的爱，这就是先见。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也读到过，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在救恩计划中，最初的真理和事实是从神预定对某一族人的爱开始的。正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所说的，耶稣爱他们爱到底，这就是神的先见，这是一种预定的、坚决的、不后悔的爱。我刚才读过彼得前书，但是没有读完整章，所以呢，我再为大家读一次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就是照父的先见被拣选。仔细听啊，第十九节和二十节，同样的一章，同样的作者，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关于基督先见又是什么意思呢？神只是在说，哦，看哪、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我要挽回这个局面吗？圣经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意思是说神预定建立和成就这件事，并且基督在末世才为你显现，这就是先见的含义。神在过去已经预定好了，到了时候事情就会成就。这个词在另一种解释呢，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二十三节。彼得在五旬节传扬基督，他提到基督的死，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他说，基督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里请注意，是彼得写下了刚才我念过的经文，是他在传扬这个经文。彼得明白先见的含义， 基督被无法之人的手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照着神的定旨先见。旨这个字的原文是用来描述一个决定和由这个决定规定好的行动过程。定原文是指的一条划分的界限。人的视野从这条界限开始扩展，定下的事就是指划分好了边界界限，神凭着自己的智慧设定好了界限，做出了决定。定和预定这个词还可以翻译成为命定。由于神命定这个目的，神做出了决定，实施了预定的计划。接着彼得又说，照着神的先见，在英语当中呢，这表示预知，神自己预先定下要施行拯救，并且与一群人建立爱的关系，就像他对以色列人的爱一样。他在创立世界的根基之前，就决定去爱这群他预先知道的人，这就是先见，这是一个已经成立的事实。好，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的第八章。我想大家要首先对预知有一定的了解，其他的部分我们可以继续来参考。之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他预先所知道的人，第29节，就预先定下。什么是预定呢？这个词谈到了事情的结局，就是命运。预定的原文是制定界限的意思，并且是强调形式，这就是神的最终目的。他告诉我们，他预先定下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让他儿子在众弟兄中做长子。因此是神在过去预先做出了这个决定，他预定了他要和一群百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是在过去做这个决定，定为律例，他也预定了未来最终的结局和他的终极目的。从一开始神就预定了结局，启示录的第13章第8节和启示录17章的第8节都提到，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的名字就记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神一开始就定好了从最初到最终他要做的事，这就是救恩的整幅图画，全面的轮廓。实际上使徒行传第4章的28节里讲到，神要成就他手和他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不管神预定了什么样的事都会成就。因此先见是在讲神的选择，你也会说是神的拣选，而预定讲到的是神拣选的结果结局所以呢，神能够预定未来的事。第30节说到，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我们步入了这个时代，我们就是他召来的人。召来是什么意思呢？不是邀请的意思，不是指福音书上所说邀请许多人进来，出去叫他们进来的意思，不是的。召来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从28节来看呢，这是一个与他旨意相关联的呼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学家们称这种呼召为有效的呼召，或者是大能的呼召，或者是无法拒绝的呼召。我很喜欢这种表达，这是一种充满恩典的呼召。但是尽管如此这是个有效的呼召，不是外部的呼召，不是人听见之后可以拒绝接受的呼召。这个呼召 是来自于内心，是内在的呼召，这就是区别了。这实在是圣灵以大能运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完全重生，这就是神拯救的呼召。我们也是这样多次被称为圣洁的子民，众圣徒。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七节，写信给你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啊，合到一起呢，为神所爱奉召，因为神预定了和你之间爱的关系，他就从你的内在呼召你，使得你重生，这是一个拯救重生的呼召。大家请听，每一次你看到在新约书信或者是任何地方出现的呼召这个词，都是指圣灵使人重生的拯救之功。我们也是这样蒙召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的再好不过了，他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呼召和他的旨意相关，他的旨意就是施行拯救，他对人的呼召就是在成就这个旨意。实际上从新约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这样跟随的。我们被称为教会，我们之所以被称为教会，是因为神把我们从世界、从死亡、黑暗、无知当中呼召出来，我们是被呼召的一群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为要成就他永恒的旨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啊，这是神的大能，就是圣灵的大能。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意思就是呼召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一种真正的转变，需要一个人真正的重生，呼召成为圣洁，成为全然圣洁，完全的生命，领受永恒的荣耀，这一切都是从福音而来，离开了福音，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信道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听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人要听道，也要传道，还要有打发差遣去传道的人。因此呼召从福音而来。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主所亲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我很喜欢英文圣经中的这个表达，主所亲爱的，这个短语和神的拣选是密不可分的。他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世界未曾造成以前就爱了我们，然而我们现今呢，蒙神所爱，是因为神从起初对我们的拣选，他为了拯救我们，从起初就拣选了我们。接着他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就是神的旨意。他拣选你，然后借着福音呼召你，为要荣耀你，这又是一个充满神主权的呼召，这是一个有效的呼召。我们知道这个呼召就是救恩。好，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八章的三十节，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伟大的事实，就是称义的真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在神面前称义，这是一个律法上的词，基督为我们所有的罪献上了生命为祭，神满意这个祭物。正因为这样，基督全然担当了我们的刑罚，神的公义得以彰显，我们的罪归到基督那里，他的死将我们全然的救赎了。因着神的恩典，神将基督的义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们得称为义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义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内在的义，乃是因着基督他献上了自己为祭，担当了我们的刑罚。基督把自己的义给了我们，神就称我们为义。他在基督里为我们披上了神的义。我们很了解这一点，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此呢，早在时间存在以前，神就知道，他会和一群特定的人建立起一种亲密的、永恒的爱的关系。他预定这爱的关系会进入永恒的荣耀。到了时候，他就呼召那些他呼召的人，召来的人，他又称他们为义。最后，罗马书第八章的三十节，所称为义的人又什么？又叫他们得荣耀。朋友们，我们都要进入荣耀。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他亲自成为中保，为我们抵挡仇敌一切的控告。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向神祈求，确保我们进入永恒的荣耀。你注意到了吗？第三十节中的所有动词都是过去式。有关于神预知的事是过去式，神的预定是发生在过去。但是呼召呢？难道不应该说他将要呼召人吗？称义呢？不应该说他将要称人为义吗？我是说他还没有完成这些工作。还有使人得荣耀呢？为什么这些动词都用了过去式？这就是希腊语当中的一个细微的差别。有一位作家把这个叫做提前的不定过去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其美妙的事实。过去时的运用让你感受到一种安稳，当你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仿佛这件事情已经是发生了。你的荣耀正像神所预定的那样安然，神的预定是发生在过去，正像神自己的想法一样。你的呼召和称义会引导你进入最后的荣耀。神就这样说呢，就好像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样。我希望你的内心能够感到稳妥。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成为我们的保障者、代求者，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使我们得以在神的律法中完全过公义的生活，能开口呼叫阿爸父，享受和父神亲密的关系，使我们活在他超自然的大能之中。提到圣灵的安慰，你又会想到什么呢？毕竟圣灵就是保惠师，不是吗？耶稣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圣灵的安慰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是在寻找什么新鲜点吗？当你的生活不顺利，你说，哎呀，保惠师在哪里呢？你是这样看待圣灵的安慰吗？我的确认为圣灵在我们遭遇不顺利的时候会用恩典来扶助我们，但是圣灵对你的安慰源自于你是否明白，在你的人生中圣灵正在做的事，就是为要确保你将来得到荣耀。难道这样的安慰还不够吗？要知道，在保惠师的照料下，你有永生的保证。还有比这个更宝贵的安慰吗？这就是你最大的安慰了。任何别的安慰都是暂时性的。我相信神的灵会免去这类的事。由于圣灵关心我们，我们也全心的关注他。我想信徒都会有这样一种真实的经历。 神的灵安慰人心。但是我想这种安慰并非是无中生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圣经上读到安慰。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与神儿子的工作、父的意念是相连接的。我们得着了确定的安慰，他就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安慰我们，使我们确信，他恩惠的能力会把我们带入永恒的荣耀。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回应这条信息，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条信息很美好，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31节以及本章剩下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呢，请大家在风琴伴奏的同时安静的默想等候，好让这一段时间你听到的信息沉入到你的心里。并且在我的右手边，我们的祷告室是开放的，在那里我们的同工很乐意的服侍你，同时访客中心也开放的，想要了解洗礼或者是教会参与的朋友，有属灵需要想了解救恩，需要他人为你祷告的朋友们，还有想要和人交通寻求帮助的朋友，都请到教友中心，我们很乐意服侍大家。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圣灵同在，是否在奔走天路，你也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很乐意和你谈论救恩。好，下面呢，我们一起祷告，然后默想，让这些信息能够进入你的心中。父神呢，我们感谢您，您用大能的手拯救了我们，我们在你伟大的荣耀里无不屈膝。我们无比惊叹的是，主啊，你把我们带入了这样的荣耀当中，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也不是出于我们的拣选、成就或者优点，是你预定对我们的爱，爱我们直到永远，赐给了我们恩典，使我们能在亲密的关系当中认识您，并且永远爱你，也得到你和基督的爱。现今我们也蒙圣灵所爱，他爱我们，也爱你，并且永远保护我们。感谢您，您的话语充满着能力，将真理化作我们的安慰。愿我们能在你的安慰中喜乐，在生命中不断地活出这份喜乐，甚至在经历试炼，在各样的试炼中也能活得喜乐，就像我们从彼得那里读到的经文一样。求你能帮助我们热爱真理，能将相信基督得着永恒荣耀的安慰传递给那些我们还不认识的人们。主啊，请使用我们吧，一直到末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